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跟大家要谈的是随烦恼的调理啊。我们上一讲呢，给大家谈的是烦恼法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个唯识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理论架构里头。那么佛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万法唯心，万法唯识啊。那么这个我们本来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法性，我们本来属于这个十方如来的这个法界里头。那么诚如妙法莲华经里头所说的，佛呢给舍利弗所有这些大弟子们说，也跟这个四众弟子说，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场的每人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一样，都具足如来法性，都是那个如来法界的一份子，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佛子。那我们为什么会迷失，而不是会在这个这个陷入这么多的烦恼，陷入这么多的随烦恼乃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觉照到我们那个如来法界，那个美好的光明的那个如来法界，我们没有办法回去那边。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那佛也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见到那个这个菩提涅槃的那个真心，是有两个根本，是因为不认识两个根本。什么两个根本呢？那么这个就是《所楞严经》里头说的，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能够见到这个菩提涅槃真心，是因为我们有不能认识这两个根本。一个根本呢是无始生死根本，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世里头无生死根本，有生命的有现象界的东西通通都会生住异灭，那么那是生死根本，就包括山河大地也都是有生住异灭的那么第二个呢，那就无始以来那么那个这个菩提涅槃，那个清净的本性，如果我们能认识这两个根本，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了。我们如果这个一念觉，那么我们的生活在生活在这一个环境里头，生活在这个山河大地里头，我们生活中的林林种种，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属于如来法性的一部分。那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地方迷失，产生这么多的烦恼，产生这么多的痛苦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只执着在这一个事里头，而且只执着在这个现象界里头，所以我们那个没有办法产生一个所谓叫做菩提真心这个菩提真心显现不出来了，因为被这些事所包围住了，尤其是被这些大烦恼法，被这些所谓烦恼法鬼也给你绑掉掉，你就没办法了。你一天里头没有几次你是真的可以这样拨云见日的，其实心里面常常都是持续不断的有那么多的这些烦恼，有这么多的障碍，有这么多的担忧，然后这个心事里头就一直持续的这么久，有一天你的生命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剩下的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的里面呢，当然有一个如来藏识，那叫如来藏，那可是如来藏呢没有产生，就是被这些事给牢牢的困住，所以你只能够被事 引导着你的鼻子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被我们的事牵着鼻子走，听一句我们听的觉得比较顺耳的话我就高兴，听一句有人批评我的我就很不高兴，我得到一些名闻利养的东西我就高兴，我只要损失一点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别人造成我的损失的时候，那我真的要跟他这个翻脸了。那么我们这里面的这些情绪上的问题叫做随烦恼法，但是随烦恼法的背后呢是什么？是我们上一讲讲过的那个烦恼法，那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贪嗔痴慢疑邪见也是事的一部分，可是这个事会衍生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些情绪的部分。你有没有情绪的生活呢？有，但是情绪的上面有一个这个大烦恼法，也就是根本烦恼的部分，就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执着在这一个生命啊，执着在这个有形的生命里头而产生的。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超脱出来，没有办法真正的从我们的事这个地方探头出来看一下，所以天界是众生是可以跳出来看一下，烦恼就减少很多了。尤其是啊，到了他化天啊，那么这个但他就更开朗了。但是佛呢，他是连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啊。在这个我们谈到这个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地方，最主要的，我们从这个唯识的一个文献里头来看，它真正影响我，真正能够让我们超越的啊，从这个离生喜乐地啊到四禅天啊，这个整个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阶段里头，大部分修者是我们不会被眼耳鼻舌身绑住啊，但是呢修了啊无色天里头啊，那么这个啊谈到最后啊，那么这个无所有处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就是他才真正的修到了我们八识里头的，从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你能够在这个地方敲破了第八识以后，才真正的进入无色天，那个所谓的无所有处。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首楞严经》里头讲说，当我啊，这个在我的人间生活，面对种种的一些我生活上的林林种种的事情，我的心不起，我的心已经没有心锁了，就是没有这个心锁的时候，那么我的来去就变得自由了。我们即使在人间里头生活，但是我们不会受到这些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根本烦恼的这些负担，也不会因为这些负担而引发了我们情绪上的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的愤怒啦啊、嫉妒啦啊，那么这个有时候产生哀伤啦，甚至于也会造成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疑啦啊，那么种种吃啊愚痴的东西啦啊，这些东西呢，你如果你能超越的心锁的时候，这些随烦恼法紧跟的就不会。我研究过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现象。这个人呢、啊，我一直都给跟心理学的这些朋友都讲过这个事情，大家都以为会去跳楼自杀，会去自杀的人，大家都以为他是忧郁症，其实 我的看法不是。忧郁症会使一个人没有办法活下去而自杀，这是对的。但是有些人他并不是忧郁症，他是普通的人，他是普通的人，在某一个情况之下，他的这个贪嗔痴慢疑邪见的东西绑得非常的紧，尤其是钱的痴，钱痴，你啊，感情的这种情痴啊，愚痴的这个痴，就是他没有智慧，被这个情的这个东西绑得太紧了。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他如果受到很大的打击的时候，他会生很大的气。你每个人都生气过吧？在座有哪一个人举手说我没有生气过？有没有？我希望有，有，我也生气过，而且也生过很大的气过。你生很大气的时候，你会拍桌子，对不对？你会怎么样？你会口不择言的很大声的吼，会不会？会很大声的吼。但是他在吼什么？你认为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被击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个时候这种力量会产生恨，会产生杀气，那个生气会变成杀气，这个杀气可以对外也可以对内，对外就拍桌子丢东西砸东西很大声的骂你去死，那是对外。但是那个时候外面的这些东西它发不出去的时候，它身上的肾上腺素释放的太多，它整个的人突然间没有办法消化掉，没有办法释放这些能量的时候，这个力量会往回走。所以生气的很厉害的人，有人会怎么样？会顿足捶胸。他不止顿足捶胸，那个时候如果可有悬崖他会跳下去，有十几层楼的他会跳下去。所以在那种情的啊愚痴的情况之下，那个情绪会是那么大，那个就我们说嗔恨也是从那里来，愤怒也是从那里来，猜疑的东西也从那里来，我们内心里头的种种的一些不定也在那里。我们甚至于内心里头会变成什么很严重的时候，会整个脑子说我忘掉了，好像能够还落个最严重的牺牲，脑子变成一片空白，也有啊，没有变成一片空白啊。所以情绪上所产生引发我们自己的，是我们自己内部整个的神经网络自己就产生了一个失调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我去在这个烦恼法里头啊，也就是根本烦恼法里头，最后说在这个地方受到挫折的时候，引发着随烦恼法的情绪来的时候，这个情绪是非常剧烈非常严重的。在那个时候它会回过头来触动我们原来的烦恼法更为强烈，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发泄控制它的时候，我们会产生暴力的往外的或往内的，我们没有办法走向生本能的时候，我们走向毁灭的本能。那这就是一个这个世的世界里头，在唯识论里头所谈的，在我们现在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其实它也是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在当时印度的唯识家，那么他的理论啊，玄奘大师把这些带回来了以后，最后他把它整合起来变成叫成唯识论。可是在整合这些东西的时候，以前的文字没有办法像现在把它描述的彼此之间的关系用文字把它描述的那么清楚，因为文言文都是用很简洁的文字来表达。但是现在我们再来回来来看待它的话，你就会发现要注意我们的情绪的这个部分啊，你就是欢喜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欢喜的冲昏了头，会不会呢？有时候被人家讲一讲，人羞尿一下吼，然后那个脚底就浮起来了哈， 然后做了错误的决定，会不会呢？会。在一个情绪的世界里头，它很容易让我们的这个思考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理性来思考。我们的理性思考是靠着我们的般若，靠着我们的菩提自信来觉察的，而不是靠着我们的烦恼法跟我们的情绪来觉察的。如果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只用我们人间有的一些推理知识的话，那么是不够的。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的这个大烦恼法的这些东西在运作，那我一碰到障碍，碰到很大的一个这个生牢哈的时候，它这个牢一发生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来，所以很强烈的情绪就会来，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很大，做错决定，影响我们的健康，甚至于会让我们的心脏停掉。所以这个有形的生命里头， Freud 这位心理学家他这么讲，他说我们这个能求生的生命，这个求生的本能啊，如果受到一个很大的障碍的时候，这个障碍东西那么会产生一个回顶的现象，我没有办法求生，我就求死，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共同共荣的时候，我可以毁掉你，我没有办法毁掉你，就是我可以毁掉我自己。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所以我们可以是爱跟恨这两个字啊，慈悲跟这个憎恨，憎这个啊邪恶，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其实它是生命世界里头好像一边是阳光，一边就是黑，就是那个阴暗面一样的。我们很少真的去理会，去注意这个黑暗面它对我们影响有多大，然后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在顺遂的时候啊，觉得一切都如意的时候，我们也会轻飘飘的做错了决定，我们也会变松懈，都有可能。所以随烦恼法是我们整个在修行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谈这个随烦恼法之前，我还跟大家讲，念佛这个法门是可以调和，让你的随烦恼可以平静下来的。你的随烦恼平静下来的话，那个大烦恼就它的产生的一个危害就不是很大，因为真正在山峰那个火是在大烦恼化，但是山峰的那个风是很厉害的啊。那么在华严经里头，你看到华严经呢，整部的经典从四祖妙严品谈起哈，看到这个世界的整个的华藏世界的原貌，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你所看到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事情，你去看这些花，这些讲桌，这些房子，乃至于外头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凉风，或者是这个你所看得到的山河大地，乃至于我们人的开车的活动，这些东西都本来都是法性法身所显露出来的。但是这些现象同时呢那么这些现象在彰显的那个法性法身，但是法性法身呢就现出我们生活的这个生命以及山河大地，所以离不开。你可以了解星云大师为什么要谈人间佛教，我是可以了解的，因为你是在人间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菩提与烦恼，是不是？这两个在这个地方啊，你有菩提，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好，你一明上加觉了以后，就产生种种的妄，产生了我们的这些事啊，这些这个大烦恼的这些事，就从这里来。那现在呢，你看看华严经在这个佛在讲这部华严经的时候，谈到华藏世界。什么叫华藏世界？我们这一个世界也是华藏世界的一部分， 只不过是我们把它看成烦恼很多，可是佛觉悟的人却不觉得这个人间烦恼那么多，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不被世的心所给困住啊，所以才叫了凡圣同居土，你修行凡圣同居土。那么你看着到最后，文殊菩萨指导善财童子去参拜五十三位菩萨。五十三位菩萨简单的来讲，就是这五十三位人间各行各业的大菩萨通通都有。可是五十三位菩萨第一个让他去参拜的那位菩萨，那位要去参拜的善财去参拜的是谁呢？参拜的就是德云比丘。他告诉他，他说善财，南方有一个国民叫做圣乐，胜利的胜，快乐的乐，圣乐，就是你的心可以在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法喜充满，是喜乐的，它就跟极乐世界的起头一样。它在妙峰山啊，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位修行者叫德云比丘，你去拜访他，他会对你说，五十三餐里头的第一餐竟然是就是念佛法门，而且要怎么样？要从德云比丘那里去接触到那个清净的、欢喜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态度，去看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对，我内心一旦起了烦恼，随烦恼的时候，我现前所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看得习惯的，是不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小孩子让你起烦恼了，那其实这个小孩子的姐姐或弟弟正好在旁边，他本来好好的，他本来还好意的说，妈，这东西给你看好不好，爸，这东西给你好不好，你可能会很大声的吼他，你给我滚，你不知道我在骂人吗？会不会一起讲的心都滚到不已，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很容易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心根本那个时候不是在一个清净的极乐的那个世界，所以不是在一个安乐的状态，不是在一个法喜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失掉这个理性。所以第一门一开始参德云比丘，德云比丘告诉善财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从佛那里所得到的唯一的这个法门就是念佛，而这个法门叫什么？这个法门叫意念一切诸佛境界。这个念呢，不是只有嘴巴在念，心要意念的啊。那个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谈意念咯，哎，所以你心里面常常想着意念的阿弥陀佛，你有时候有空的时候你就念那个阿弥陀佛的，那是非常好的。我今天忙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刚好没有雨，我就赶紧跑到山上去走一走。我到山上走一走，找一个地方，我把头坐下来，然后我还没有念佛，我发觉所有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全部都具足佛性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好好的念念佛。所以口念也要意念，身口意都要念，所以叫做三密，真正的密就在如边。那他在这里呢，那么他说我唯得此意念一切诸佛境界。那么你时时刻刻觉得诸佛所表现的，诸佛所做的表现，而且诸佛的智慧光明普见法门，所以这个法门是这么讲，是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现法门，它是整个的一个名称是这么长。那是第一个善财童子开始要去参拜的。但是简单的讲，这个这么长的东西就是念佛啥面，就是念佛啥面的时候，我心定下来，我常常我内心里头这个不起烦恼了。我在念佛的时候，我把烦恼也转成意念诸佛的这个美好，从这个地方开始了。那么在这部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自然而然的与佛如来应感，你在意念着佛的时候，佛好像就在你的面前， 所以像《波多沙妹经》所讲的，佛在你的面前。我有一次，几年前，我有一次碰到一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也是被一些事情缠得很愤怒，我突然间觉得快要这个就是有没动没掉，就在那一个刹那之间，我发觉佛真的就在我的面前，我有过这个体验，我有过。你念佛念的时间久了以后，你在某一个情况之下，他你自然而然你会内在的就会出现，你马上内心里头又会调整回来。通常我在调整它的时候，我很警觉的，我会让自己这个自己的心好像在打坐一样，但是有时候毫不警觉的，那个事的过去还有没有办法，我们还没有消除的一些种子，哗就出来了。